好，欢迎您收听每个星期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按照惯例，首先来回顾历史。1973年，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建成，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剪彩揭幕。
咱们这澳洲悉尼歌剧院是属牛的哈，才发现，
对对对，
所以挺牛的。
嗯，
好，首先我们第一条报道来自于《每日邮报》。
嗯，
我们知道36计，
对。36策，
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叫法，反正就是指中国古代的36个兵法策略。
嗯，
这个呢是源自于南北朝成书呢，就是把集结数诸于文字呢，是在明清的时候，是根据中国古代的这个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的兵书。
嗯，
说到36计，可能大家有一些其他的记得不是很清楚。
嗯，
但是有时候连很小的小朋友都知道，36计当中有个上上策，就一个字，言简意赅，包学包会，一年不会不收学费。
对。那就是一个走字儿啊，
走你
啊！最近对，最近呢，就有一名在堪培拉的把36计活学活用的23岁非裔男子，被控强奸、性侵和暴力抢劫。结果呢，他在庭审中不认罪，还获得了保释。究竟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每日邮报》的报道。
嗯，就在这个小伙子获释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就挤出了非常宝贵的时间，争分夺秒的。在网上预定了要离开澳洲的单程机票，
嗯，
想走的心啊，是怎么也留不住啊。
是啊，马上要脚底抹油。那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就说了，这个非洲裔的男子呢，同时被指控的还有他的另外2个小伙伴，他这个3个好朋友啊，在3月12号对一名性工作者进行恐吓并且强奸。
嗯，我们来听听警方的说法。警方说，这3人之前呢，是通过预定的全套大保健服务，把受骗人骗，把受害人骗上门的。
把受骗人，
把受害人骗上门，也确实是受骗人哈。但结果人家来了以后，以没有契约精神的这些人不讲信用，就用刀威胁这个女子脱光衣服，进行了数次强奸。
那这样任性的结果呢，就是前几天在庭审上走了这台步了哈。
嗯。
那但是呢，这个小伙子呢却被有条件的保释了。
嗯。
然后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哎，就我们前面说的，获释不到2小时，赶紧上网立马订了去索马里的单程机票。
嗯。
啊，注意的是单程机票，
一去不回头。
哎，准备来一场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哈。
嗯。
但是警方就不理解他这样。人家生活有追求哈，出票后他还没有插上翱翔的翅膀，就以违反保释规定把他又给逮了。
哎，那在随后的呢，再一次去法庭走台步的时候，他就交代说，去索马里是因为他是一个重视亲情的人，就是想家人了，还有想马上要结婚的这个朋友了。思乡心切。
嗯，但是警察不这么认为。那么根据警官的分析和以他们多年的经验来看哈，你看下从这个法庭出来2小时就忙着着急忙慌的订了机票，而且是单程，看来他急着想离开澳洲，而且啊，这个人估计还看过36计，还懂得怎么来运作这个36计。
哎，那最后呢，法庭是直接撤销了他的保释机会，就直接给关了。
嗯，
并且热烈欢迎他12月20号呢再次出庭，再走2步。
嗯，看他出来以后还订不订机票啊？没准那个时候机票一打折，他一激动，又手一抖又订了。我们接下来看这条是9号台。最近以前就大家都知道，经常提一句话叫熊孩子哈。最近好像貌似这个熊孩子比较消停，没什么新闻出来哈。刚刚好像说这么说完，这边昆州黄金海岸的一个熊孩子就开始干起了持刀劫持人质的事儿。
这个劫持人质就已经情节恶劣，属于这个不法行为了。关键他劫持的人质还是他的亲生奶奶，这就是不孝。
嗯，关键从自己的身边的熟人下手。那么这个劫持自己的亲生奶奶的这个熊孩子，她还是一个女熊孩子。
嗯
啊，她居然就忍着饿，忍着挨，忍饥挨饿的在一个房子里，还和警方对峙，对峙了8个小时，没吃没喝的，然后最后才被警察请出来去喝茶去。
哎，有喝了。最后是有喝的。那根据当时的这个报道呢，就说这名17岁的女孩子呢，是拿着刀威胁自己奶奶和她一起藏在位于这个 Southport 的一处房子里面。那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立马就赶到了现场，和躲在屋里女孩进行了这个对话。
就不敢去想象这个对话的内容，好像是那种感觉。那这一直经过了整整8个小时，前面讲的不懈努力，警察说的嘴都干了，他才最终呢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嗯，
按照警方说法，老奶奶最后是安全被解救了，还受了点伤，那现在在医院呢进行治疗。
这是伤心呢，伤心呢。
嗯，心受伤了，
对
不对？
对对
对。嗯
嗯，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呢，就是说，在 警方把他接走之后呢，其实目前在医院治疗当中，也不知道这个奶奶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其实在想呢，警方是不是一开始接警之后呢，就把这个娃的爸妈给叫上了，可能就不需要再跟他对
话
8个小时
是吧？而且如果说这条消息后来如果有后续报道，我特别想看到，就是绑架自己亲生的奶奶后，他的亲生爸爸会跟他怎么来单独的好好的聊一聊。
哎，当然了，每一个熊孩子的这个背后呢，可能还有一位更加炫酷狂拽的这个熊家长。
嗯，
这是有
可能。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熊家长哈。
嗯，
那么九号台也是同样来自于，九号台跟熊干扰了。最近昆士，哎，还是昆士兰州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嗯，那么就看手机，这无意瞟到自己才九岁大的孩子，在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拍摄这个炫酷狂拽牛炸天的视频。往往看了以后可能会点赞，但是没有，马上报了警。这个报警的对象就是他的亲生老公，也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那么这边母亲呢，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和他的儿子还有爸爸在一起生活啊，那仍然在关注着自己的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结果有一天，他无意中瞄到了儿子一段视频。这个九岁的小男孩呢，拍摄的视频背景是在一片荒废的海滩之上。视频当中，孩子年轻的父亲驾着四驱车在这片海滩上表演用轮胎画甜甜圈，还有极限甩尾等等这种炫酷特技。
嗯，
之后呢，他干脆就鼓励自己才九岁的儿子也来尝试这种他觉得酷到没有朋友的表演。
让九岁的孩子去表演，在沙滩上后轮胎画 Donna King， 估计是孩子想吃他不给买，我给你画一个。画圈冲击，我说让这孩子居然能想得出来，让九岁的孩子开着四驱车去玩漂移，这母亲直接就被惊到了，然后就指责孩子指责这个父亲怎么能给孩子树立这么一个不好的榜样。关键你不仅说遇到这样的危险情况不去阻止，还你关键还是教他这样去做哈，还言传身教。那而且据这个母亲说，这个废旧的海滩是这个岛上的一个高速公路，
那
所以你想想看，让九岁孩子去开车，而且玩这种难度系数5颗星的危险表演，他真的很难接受。
那所以呢，就只好把这样的坏榜样的爸爸介绍给警方来进行教育了。
警方也表示很难接受。我们常常说，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鼓励一些孩子去大胆做一些尝试哈，特别一些可能天生比较胆小的孩子，但是绝对不是说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去尝试那些其实明明就存在非常危险的这个潜在或者明显危险的事儿。这个这样去做的话，对他自己本人和周围的人都会构成危险。
哪怕是充话费送的孩子，哪怕是路边垃圾箱里捡来的孩子，
哪怕是肚脐眼里掉出来，哪怕嘎子窝里摘出来的，就每一个人从小被父母骗多少次。
反正孩子们就是不能是这样的啊，对待孩子们不能是这样，
不能这么教育。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来自
吃的有关，
澎湃新闻是吧？喜闻乐见。那么个人的企业将多余的食物分享给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呢，又能杜绝食物浪费。这种在国外流行的叫做分享冰箱的这个活动呢，日前也开始在上海的普陀长寿社区的一家饭店和居民小区里面试水，为居民带来了实惠。
之前我们看到过，在国外就是也就是不久前刚刚开始了，对于那种食物还没有到期但家里买的比较多哈，就像有一些人可能社会上还忍饥挨饿着，一些比如说
我
你都长胖了，是谁告诉我长了2公斤来着？就是
吃了太多过期的食物，你知道？
浮肿就是。然后这个确实给一些就说需要帮助人带来实惠。那我们来看看上海这个试行之后哈，记者在10月12号就发现，就是澎湃新闻说，在短期运营之后，两台分享冰箱不约而同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有时候放进去的食物怎么个供不应求，10分钟之内就被扫荡一空，甚至出现了一人多拿、一家人多拿、一家人一起来拿的这样的盛况。
那由于采取自愿领取，哎，你看这个原则就这个问题嘛，是自愿领取的原则。供应方呢对这种情况也是表示无奈。那公益人士就说了，这不仅需要管理方呢进一步完善各项措施，同时呢需要受惠者进一步提高这个文明素质。
哎，有人看挑，哎，有没有家人爱吃的，不爱吃我家人不去拿了哈。那么在我们来看看西康路上的一家饭店门口有一个分享冰箱的情况。那么这个饭店的店长的谭先生就说呢，饭店之前是在中午11点 下午4:30左右把这个食物放进冰箱，就是中午饭快来之前和晚饭来之前。
你就挑饭点放吗？
对对对，那上午一般说上午一个半小时就被取光了。
那有一些来自附近工地的施工员呢，也有周边店铺的人员和社区居民，大多数领取是1到2包，也有部分人员是领取3-4包的。那极个别的人员呢，在一次领取2份之后又重复来领取，数量是达到了6到7份之多。
他是帮一个宿舍在拿吗？我觉得这个店长后来就透露说，是存在有极个别人在这个熟悉的店内食物放置固定时之后，因为总结出规律了吧，反正11点钟我知道你要来放，我11:55已经 stand by 在边上一条街道了，拿新鲜的
限时限号。比如说今天是单数点放，明天是双数点放，然后到最后呢就变成那个像是乐透那样的，然
后
摇号放，
最后会不会有黄牛来排号卖号给你？我跟你说，那就是很多人就是估摸好了这个，就是已经熟悉了固定的时间以后，就提前看到没有，提前到这个店的附近来蹲点了，就第一时间领取食物，有的时候会多拿3-4份，他们一般也会提醒就，哎，你能不能不要多拿几辆给后面需要的人哈？
还是得摇号。
对，就结得太快了。那这个饭店老板也说了，就说有多领的情况存在，但是也有人家是有守秩序的人。
那是。
比如说前面行动你提到这个附近工地的一些外来施工人员。
是。
他们每一天你知道每一天只有15元的餐费。每个月仅仅有3000块钱的工资，还是干得很累的活，重体力活，那消耗其实挺大的。那周围你算上海寸土寸金，现在吃碗面也要10-20块钱，对吧？
是，
哎，还是阳春面？
10-20块钱肯定不是现在的价。
阳春面连素鸡都没有，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有葱花吗？
上海这边好像我很少发现有葱花，一般都问你要不要块素鸡，加一块就是，那周围最便宜的一顿饭也20-30块钱，对吧？那么这些人来领食物，反而人家从不多拿。
其实按照他们这个情况来说，一份应该是不会够的。
你看多累的活啊，那重体力活，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有守规矩的，也有不讲规矩的，所以这个大家也是从这个新闻当中见仁见智吧。我们看看网友的一些说法呗。
哎，网友这个查妮就说呢，冰箱没给拿走就已经是不错了。
他觉得拿回去可能费电插着。
嗯。
然后还有网友呢，银贵定啊，他是建议就说增加领取人的身份证扫描登记流程，跟取机票一样，当然扫一下。另外呢，要点击要的食物所在的格子编号才能拿，有记录。可能会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得成本多高啊！还是网友行动说的好，得摇号，这对吧？
网友谢青说了，估计会出现黄牛这样。
好好好，我们接着来看澎湃新闻的其他报道哈。最近因难受想哭而走红的、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之前有过报道。因为这个网络热词难受想哭走红了啊，现在已经是被抢注了啊，这个词儿。
在10月13号的时候，深圳市的难受想哭实业有限公司在这个深圳福田区就注册成立了，注册资本呢有50万。来看看工商资料显示的这家的经营范围，那是相当的庞杂。这个揽收想估呢，具有器材生产还有工程贸易
等等等等啊，等等
说不完了
啊。那近年来呢，个人这个网络用语特别流行语来抢注公司的名称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比如傅园慧的这个洪荒之力啊，王健林的赚他1亿，还挺押韵的。那么都已经被抢注成了这个商标或者公司名称。
好快，我们都没有想到。但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以后这个公司的前台每天一接到上，尊敬的各位客户，揽收想估。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男的的这个在网上的不是这一段了吗？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女版的揽收想估。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睡不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睡不少，现在都凌晨4点钟了还是睡不少，难受，男朋友又不在，好烦，闲没有闲用，不想上班，但是不上班又没有闲用，好讨厌这种生活，我最羡慕你们这些女孩子了，闲又有闲用，长得又好看， 手腕又好钉，又有人吹。我都没有人追，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难受，真的很烦，超级难受。现在睡不着，无论什么样都睡不着。
咱是爷们儿，咱不哭哈，不要难受，想哭，尤其是没有男朋友在的时候，没有闲话，也不要哭。
关键是这位女士啊，心太大了，不想上班，还嫌没有钱花。
主要是因为没有男朋友不在，没有闲话。我羡慕你们那些女孩时，但是人生处处都是坑。刚才一说男朋友不在，没钱花，行动都被惊到了。但是人生除了有坑，也有学问，比如说吃个饭啊，也是大学问的。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案例跟大家探讨一下啊，如何学以致用的吃饭。
还吃一盘懒瘦香菇，感觉前几天这个河南省文物局和国际考古协会叫 ICA， 那定下了在10月12号到17号在河南省郑州召开这个2016国际动物考古协会理事会，我这舌头不利索了，即全球发展与中国视角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不是说咱们聊吃饭的事儿吗？怎么又扯到考古，而且动物考古会议上的这个情况去了呢？不要着急，这马上点就来了，告诉大家为什么。
哎，话说这既然是一场国际动物考古学研讨会，那就有很多的专家齐聚郑州哈。那么动物专家也是人，他们不仅了解动物，也喜欢吃动物。有，当然不说所有，一部分哈。深深的了解怎么吃动物，比如说。有一行还是一行啊？
有一行参会的，
那为什么是一行白鹭呢？为什么不是一行白鹭上青天呢？突然
那为什么要行走而不是行走呢？
那一行啊，
难受。那我就过来，好，说这，咱们就得吃点事儿。
有一行参会的动物考古大咖就在郑州。
一行动物，
不好意思，一行参会的动物考古大咖在郑州就饭店吃饭，下单时人家点了烤羊排，哎，我也爱吃。才上桌的时候没吃早饭，这个专家就凭借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就发现了这个菜的主心骨它不是羊骨，它是猪骨。
哎，这就抓了一个现行。那么专家呢，可能当时就在想，你可以欺骗我的味蕾，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专业。所以立马愤而与店家对峙，就说你这东西是猪骨头不是羊骨头。
哎，但这群食客不知道食客来头的店家就从店员到经理都不承认，就说这是羊肉，就后来这个经理就躲起来了。面对这种说瞎话，最后动物专家只有亮出看家本领了，联系了河南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又干脆把店家叫过来，从孤猪骨头的形状、尺寸，究竟是家养的还是散养的问题，给他们进行了深入的科普，对食品安全和质检工作做出了微小的贡献。
那这条消息出来以后呢，就有网友称“民以食为天”，建议动物考古应该积极参与与餐饮质检的这个行动当中来，将考古与公众紧密结合，为杜绝挂羊头卖狗肉、猫串这个猫肉串啊等等这个现象呢，提供科学依据，捍卫公众的舌尖安全。 看。
嗯，最重要的大家说的提醒，记得吃饭的时候带上一位动物考古学家。
嗯，
那我们看看这个网友高贵冷艳帝王公，我去，这个留言说去年在锦州吃烧烤，吃出来半片双翅目的某蝇虫的前翅，叫经理对质，然后经理说这是烤蝗虫不小心沾上的。职业病的我就拿出纸笔画了双翅目和直翅目的区别，最后经理道歉送了一盘大虾，最后所有的菜打八折。
哎，网友花落成时就说，我有个动物学的老师有次吃烤鱼，点的是青鱼，上来一看，哎妈，这不对哈，明明是草鱼。那动物老师找老板对质，老板咬死不认。那老师最后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学动物的，并挑出一块骨头告诉老板，这叫燕翅，草鱼吃草的，燕翅像梳子一样，青鱼吃这个螺丝啊，就是这种小的这个水里长的这种东西啊。
嗯，
那么燕翅呢像个磨子，然后就免单了。
嗯，所以说知识就是力量哈，单独辅导一堂小课，免盆鱼钱是最起码的哈。
哎，
知识还能维权。好，接下来继续说请客吃饭。
嗯，
我们知道现在请客吃饭的选择其实挺多的，对吧？
嗯，
可以吃很多，包括这个自助餐呢。最近有在火锅之城的一位孔女士就请她的亲友吃饭了，十几个人，通过大众点评挑了一家日本料理店，上面写的是302元。
一个人，
一斜杠人，
嗯，
那么他就以为这个302是指的这个自助餐，一算302一个人十几个3000多就可以把海鲜刺身吃到饱，有面而且花费不大。
于是呢，他就率领着这支十几位亲朋好友组成的战斗小分队，浩浩荡荡的是开到了这家大众点评这家料理店哈。
嗯，
那估计按照他的理解呢，既然是按人头收费的这个自助餐呢，必须就要穿着这个宽松的服装啊，采取扶着墙进再扶着墙出的原则，放开肚子甩开腮帮子拼命的吃呗。
嗯，然后这边吃饭的人想反正有人买单，那我就拼命的吃，对吧？
对，
吃了个对儿圆之后，服务员账单一看吓到了，我吓得胃都不敢运动了，14535。要知道，按照曾经的这个电视直销红人侯总的说法，998你可以买2克拉的顶级8星8件奥地利水晶钻石，这个能买多少颗？人手发一颗8星8件了。后来这个孔女士就想不通，不说302一个人呢，怎么这么贵呢？啊，这个一算下来。结果后来人家告诉他说，我们不是说的自助餐，是说这个人均消费是这么多。我们就拿一道数学题来给大家做一做。如果按15个人来算，对吧？
嗯，
应该是4530元，差不多人均消费。
是，
但是他们整整多吃出了10000块钱。那么就我们又按照这14535来除以这15个人，每个人将近吃了1000，这简直是吃仇人，要把仇人吃出穷三代的狠劲儿。所以这个网友说了，把302的人均消费能看成自助餐的做法，表明了智商不足，就想拿钱来充值。我觉得说到这儿，我昨天突然在做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想到很久咱没把侯总那种拿生命做营销的劲儿给大家温故一下。周末了，咬牙坚持一下工作，我们来看看曾经劳斯丹顿集团的总裁侯新祖侯总给我们鼓舞一下工作的干劲，回顾一下当年表中莱斯莱斯劳斯丹顿。
表中的劳斯莱斯劳斯丹顿，
表中劳斯莱斯劳斯丹顿，关之琳所代言整个大气，那个直升机从天降下来，那感觉就是大气，就是档次高。
国际品牌现在在中国，谁不知道你用一只劳斯丹顿，那个身份、那个地位、那个档次，出去跟人家谈生意也好，这个谈判也好，那个气势，别人先退避三舍。
有一只好的手表，真的非常重要。由关之琳所代言的劳斯丹顿，
是，
而且今天这个表款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
永远永远流行。
金色豪式表款，
是
真钻，代表了大气，代表了档次。我们从男表跟女表来介绍起，我们请侯总来介绍一下男表的部分。整只火光超好看，整个是金碧辉煌。
没错，而且主持人，当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
哇、哦，闪亮，好闪哦！怎么这么漂亮？
因为它整只腕表是用最新的奈米真空电镀 IP 机去电镀，整个是什么电镀等于包 8K 的这个黄金，你看那个气势、
哦，这是包 8K 金，
而且哦，主持人你注意哦。它两边做雾面的处理，中间做亮面的处理，那个层次的堆叠
更好看，
把整个手表的经典跟档次完全表露以外，而且你注意它12个整点的位置好亮哦。
为什么这么亮？
不只是包 8K 金在亮哦，因为它用的是0.06克拉天然的南非真钻
哦。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整点位置还有0.06克拉的真钻哦。
没错，
而且哦很扎实哎。
没错，因为它整个是用纯316的什么不锈钢，纯实心的不锈钢去打造，而且你看它的外框，除了搭配真钻以外，好闪，因为它这外框，有看到没有？它用西德雷射浮雕上百道，有没有？
立体的太阳框，所以动静界你看那个折射的光泽，
这么好看呢、欸。
那外框
更闪，
而且再加上法国蓝宝石的水晶镜面，抗磨耐刮以外，而且这只腕表，主持人你要记得，它是用瑞士的机芯
哦，瑞士机芯，蓝宝石水晶镜面，真钻0.06克拉，
没错，
实心的不锈钢，再加上瑞士的机芯，
还不止。还有5 ATM 防水，可以50米，你要去游泳、潜水都没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劳斯丹顿被媲美为表中劳斯莱斯。
你值得拥有，感觉真的都被惊到了。
我觉得整个广告的费用啊，基本是被两位主持人拿走了，以及那个5毛钱的音效，噔噔就那个。
当然，这个后来也是被这个中国工商总局后来给整顿过的哈。但是很多网友说，那侯总这种拿生命做销售的精神是顶礼膜拜。还有人说，听侯总广告咱就不撇开他不听，但是这侯总吹牛那绝对是听他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好，说到享受，最近微博上开始兴起了一股浩浩荡荡的这个享受自黑家。家乡热，我们来看看各地网友非常让人乐的这个跟帖，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那我们看河南网友就说了，犯我河南者有井无盖。
西安网友说，很久没回我大西安，出车站放下行李大喊一声西安，我都认不得你了，回来了，再一低头行李箱不见啊，西安我也认出你了。
你会那河南话吗？
驻马店的网友是吧？
嗯，
这我学不来。
嗯，太难了。大学4年，我们寝室没有丢过一件东西，反而东西越来越多。
广西的网友留言说是加入传销组织是一种成人礼。
山东网友说了，我们会用挖掘机炒青岛大虾。
广东网友说会移动的我们都会吃。
嗯，那么扬州网友就说我们扬州，哎，这个你应该会吧？
扬州都会韭菜炒大葱。然后温州的网友说我们中国房价高要负一半的责。福建网友我也读了，华兰客户5分钟以后到达。天津网友说这话。大天牛哎，
吹一天牛可以滴水不进。
当然，这是各地网友自己写的哈，纷纷加入，黑起自己的家乡毫不留情。其实，在生活当中，坦白说，有些人是很偏激的，有少部分人。但是要记得，任何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哈，就是往往那些自嘲的人，敢于自嘲的人，都是心胸非常开阔的。
哎，这是一种幽默的豁达哈。
嗯，
其实对于这种黑点，就自曝黑点，以豁达之心境面对，才是真正的内心强大。就是所谓的堵别人的嘴，让别人无话可黑。
那说起自黑呢，美国移民是拥有着令人瞩目的灿烂的悠久历史文化的。
哎，怎么个灿烂法呢？我们看看一直延续到现在。最近美国的一些流浪汉就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发财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些我们看到很多的图片，你可以看到拍下来，这些流浪汉躺在街上，他们那儿就用这个纸牌子立了一个牌嘛，上面就差点说毛笔写了，用大的这个炭笔就写着，上面写给我1美元，不然我就要投票给特朗普。
太有杀伤力了，
这个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贿选呢。
那不过有机智的网友呢，给出了一个更加脑洞大开的答案，就是原文如下。
嗯，这话是这么说的，讲真，我认为美国的流浪汉在政治上还是太嫩了，太嫩了。如果是我135我就挂特朗普，就说给我1美元，不然我投票特朗普。246我就写给我1美元，不然我投票给希拉里。就是这个
周日呢，
而且关键还要看实际情况能不能坐地起价。
哎，这个
投希拉里的人多，我就要把特朗普的价涨上去，投特朗普多我就把希拉里价涨上去。周日你不是问了吗？
对，
周日肯定这个肯定是赚得盆满钵满的，所以周日得空下来数一下钱。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摇号以及单双号的问题。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卫生医院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您有一天这个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
美好的心情。那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